宝亲王弘历带着尹继善深更半夜的回到了尹继善的府邸，正碰见陈世馆和老尹泰下棋呢。陈世馆借机求四爷，想请四爷给他们的家乡免了今年的赋税。弘历一听就笑了，哼，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嘛，你该去求求李志才啊。再说尹继善尹大人也在这儿啊，这点事儿还能办不了吗？不不不，省里李志才管着，但是户部又奉了您的令，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，所以我只好求求四爷您了。弘历一听，从案头扯过一张纸来，写了个条子交给陈世馆说，行了，你拿着我的这个手令自己去办吧，交给征粮司就行了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在老尹泰的书架上浏览着，最后抽出了一本宋元学案，对老尹泰说，尹老相公，这本书借给我看几天，天不早了，难得你们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我这就要告辞了。世馆，你是不是也该走了？是是是，老臣我也告辞了。说着便和弘历一起转身出去了。客人们一走，这里的情形就更加难堪了。张氏早就站起身来了，尹泰的脸色阴沉的更是可怕。尹继善急忙起身离座，跪在地上说，爹爹，您老人家七十大寿，正巧儿子要进京述职，这真是老天爷照应我们，让我们阖家团聚呀。吏部的马堂官给儿子透了个信儿，说哥哥的差事已经办下来了，想让他去江西做盐道，说那是个肥缺。可是我想父亲如今已经到了古稀之年，大太太也是望六十的人了，能不能换个近点的，比如到天津道如何呢？就回信给老马了，说天津离家近一些，我在南京，哥哥去了江西，那家里就没人照料了。老马回信说，江西盐道呢是个人人都想着的肥缺，而天津道却是个苦缺，所以儿子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。这次回来就是想请父亲和大太太商量一下，到底如何办才好呢？尹泰一听说自己的大儿子尹继英的事儿办好了，这心里也挺高兴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能操心办好这件事啊，也是你的一片孝心。其实啊，对待你们哥俩我从来都是不偏不向的，不过你大哥这些年科场不如意，官运不好，做父亲的未免多替他操点心就是了。尹继善见父亲没发怒，急忙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礼单，双手捧着呈上去了。父亲，这是儿子在任上给您采买的寿礼。张氏连忙过来接着，又转给尹泰。就在母子俩手这么一接触的一刹那间，尹继善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，不由心头又是一紧，急忙问，二姨娘，您身子不舒服吗？尹泰也说，我也瞧着你脸色不大好啊，何必这么熬着呢？身子不爽就歇着去吧，叫五姨娘他们不管谁在这伺候也是一样的。张氏急忙摆着手说，不不不，我没病，是刚才捧着热茶手暖的烫了一些，别的姨娘早就歇着了，我在跟前伺候老爷子吧。说完好像生怕尹泰再赶他走似的，急忙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尹泰，站在他的身后轻轻为他捶着后背，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的儿子，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尹继善回避着母亲的目光，向父亲简单说了自己任上的情形，弘历在南京与自己的交往和皇帝对自己的几次加冕都说了。说着说着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和爹两个人坐在这儿，娘站在爹身后啊，为他捶背，这算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他炸着胆子说，爹， 皇上带儿子真是恩高如天，还问起我母亲来呢。就算是姨娘，皇上也关怀着呢。娘，你身子骨不好，脸色这么差，别总这么站着了，来，您坐下。说到这儿，竟然炸着胆子亲自搬了张椅子，把母亲摁在椅子上。刚才爹也说了嘛，不让您劳累的，您就坐下歇歇吧。又回身冲着外边喊了一嗓子，进了两个丫头，给老太爷捶背打扇。尹泰被尹积善这一连串大胆的举动弄得愣住了一下，随即便怒火上冒。这个老尹泰啊，在外边待人接物是温厚亲切，很有涵养，很有容量的那么一个人，就是对比他低五六个品级的县令县丞这样的小官，他也是依让谦恭，但是一回家啊，就变了，就成了皇帝了。除了接大太太之外啊，别的人一概都是奴才。当然了，大太太范氏他惹不起，因为范氏救过他的性命，又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等于是西朝的樊梨花，他不但惹不起，而且大太太冲着他发脾气找茬，他还只有乖乖的俯首称臣。但是对岳户出身的张氏那就不一样了，成天是横眉立目呼来喝去的。按道理说母以子贵，张氏给他生了个尹继善这样的好儿子，他应该感激张氏才对。但是啊，正因为尹继善出息，不到30岁就做了封疆大吏，而大太太生的儿子快50岁的人了，想当个道台还得到处投门子说人情。这么一来，大太太范氏心里当然不平衡了。哎，别说大太太心里不平衡了，就是老尹泰的心里有时候也不大平衡。此刻见尹继善突然这么大胆这么放肆，老尹泰不由怒火上冒，他用宰相的肚量压了又压，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看了张氏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，行了行了，呵呵，你不用坐立不安的，有道是母以子贵，如今你儿子出息了，你自然是要上台盘的。季善，如今你的官做大了，也历练出来了，学会了叫你爹难堪了。尹季善脸色苍白，只是长跪在地，爹爹，儿子并不敢非礼，母亲站着伺候老太爷，那原是应该的。但是儿子瞧着母亲的脸色不大好，好像是有病。爹爹自己曾经说过，礼有经，义有权，儿子跪着带母亲伺候老太爷总可以了吧。尹泰被儿子的话堵得一愣，他也是个大理学家，无论是情理，儿子做的无懈可击，说的天衣无缝，真的也不大好辩驳，只好又从别的地方挑剔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是说的这个，我问的是你的心，儿子问心无愧。哼，我当年随先帝爷出兵放马，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你呢，我随当今皇上在东宫伴读，和皇上吟诗作对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，没有我哪有你呀，没有我这昨日焉有你这今天。你爹什么事没见过，什么事想不清楚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宝亲王的来意呀？哼，你本来是个孝顺的儿子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如今你的官越做越大，哼，也都历练出来了，竟然会请一位王爷来压制你的老爹。说到这儿，他呛了一下，立刻剧烈的咳嗽起来了，慌的张氏和尹继善都一跃而起，忙不迭的给他捶背。老尹泰没好气的一把推开母子二人说，哎，得，我不需要你们在这献殷勤啊，做官的要依朝廷的王法，咱们在家呢有自己的家规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说着竟然一甩手走了。张氏看着老尹泰的背影，一把揽过尹继善说，儿啊，你叫娘说什么好呢，
你心疼娘，这娘都明白呀。可是你也不用这样做呀，娘站在一旁，只要能看见你，这心里头啊就是晕帖的，何必在乎这些摆样子的东西呢？你在家呀，娘还好过一些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你终归还是要回南京去的，我的不懂事的儿啊。
见母亲难过，尹继善也哭了，但是此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了，什么都不怕了，擦了把眼泪说，娘不怕，大不了我把你接到南京任上去，什么了不起的，惹不起咱们还躲不起吗？你跟我到了南京啊，我保管让您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享尽人间清福。
嗨，我的傻儿子，我能去得了吗？先不说大太太依不依，你爹那倔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
尹继善一边替母亲擦着眼泪一边说，娘您别害怕，爹那由我去说，他不肯也得肯，我准能把您接到南京，让您在家受这样的罪，万一您有个什么三，我一辈子都会心中难过呀。母子二人这正在说话，忽听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高无庸一条帘子闯进来了，进门就说，
尹大人有旨意。
尹继善急忙站起身来对母亲说，娘，儿子去接过旨意还回来，您等着。
高无庸却摆了摆手说，不单是尹大人您接旨，还有尹泰和尹泰的范夫人，还有张氏一同接旨，在前院正厅，快去吧。
说完转身出去了，母子二人不由愕然相顾，慌乱一阵之后，张氏急忙翻着找衣裳。尹继善说，
娘您甭打扮，您穿得再好能比得过大娘吗？您放心，旨意既然叫您去，那就一定有您的事儿，走吧。
说着双手搀着母亲来到了前院，只见满院子都是灯烛，把个院子照得亮堂堂的，香案已经摆好了，尹泰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那位一品诰命夫人樊梨花凤冠霞帔站在旁边，俩人似乎都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。见尹继善扶着母亲进来，尹泰淡淡地说，你们也赶紧站过来吧。尹继善这才看见，原来是当今皇帝的十七弟义亲王云礼前来传旨，急忙和母亲挨身站在尹泰的身后。那张氏哪儿经过这种场面呢，瑟瑟发抖，有点站立不稳，只是紧紧地靠着儿子才算勉强站稳。高无庸上前给云礼打了个签儿说，
接旨的人已经到齐，请王爷宣旨。
云礼点了点头，高无庸立刻退下去了，转眼之间又上来了，双手捧着一个金盘，盘子上放着一套华丽无比的一品诰命服饰，还有两个黄灿灿亮闪闪的头号大金元宝放在盘子边上，诰命符上压着一顶镂花金座朝冠，三颗榛子大小的东珠中间还有一颗樱桃大小的红宝石，颤巍巍的在灯下闪闪发光。这套行头和府上下的人都见过，他们知道正室夫人一品诰命夫人范氏有这么一套服饰，而且被范氏看作是至上珍宝，怎么今天又送了一套呢？此刻外间廊檐下的仆夫长随丫头老婆子黑压压站了有三四百人呢，都目不转睛的盯着这场面，整个院子里静极了。此刻云里才来到案前，南面而立，口宣谕旨，
有旨意，尹泰、尹继善、范氏、张氏听宣。
四个人一齐跪在地上磕下头去，
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尹泰 跟从先帝有年，卓有劳机，辅佐朕公，公心甚是，乃朕之股肱大臣。且尹泰训子有方，有子如尹继善者，秉公为命，怀诚事主，廉能爱民，封将江南以来与我朝诸军国要差办理妥当，不愧古之名臣。朕思子贵富荣之意，以屡有加恩，父子并为同朝驻时之臣，乃亦尔家之福也。然非有张氏，则无尹继善，无尹继善，则尹泰之勋名焉得如此之显，是张氏相夫教子，公义不可没。今继善已贵，其母仍舔青衣之列，甚有悖于母以子贵之礼。前已封告尹泰之妻范氏为镇国将军夫人，一品诰命。今遣义亲王云礼持官传旨，记着受张氏同为镇国将军夫人，赐一品诰命服色，而可随子赴任南京，勿负镇望，钦此。四个人听了这个旨意，全都愣在了当地。云礼满面含笑的说，哈哈，恭喜尹老相公范夫人，也恭喜张夫人季善公。他见四个人僵跪不动，诧异的问道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你们不肯奉诏？哎，今儿个我不光是传旨来的，还自带酒宴，要在此地一醉而归呢。老尹泰这才醒过神来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，老臣谢主隆恩。他这么一开口啊，尹继善和范氏张氏也都参差不齐的磕头，含糊不清的谢恩领旨。云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，小王今日很高兴啊，来来来，把我带到席面台上来，我陪大人和二位夫人一醉方休。因为见范氏和张氏啊都瘫在地上没起身的，他径直上前一把搀起了张氏。尹继善是何等聪明的，急忙快步上前，双手把软得像面条似的范氏也搀起来了。尹泰做了主席，两个一品诰命夫人分坐两旁，云里是亲自开尊相陪，尹继善是强自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转着桌的斟酒。此刻这几个人心中的滋味是各不相同的，老尹泰呢是脑中带着对浩荡皇恩的感激，范氏夫人是羞中带怒，外加对张氏的妒忌和圣命不测的畏惧，张氏则是悲喜交加呀，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麻酥咸什么味都有。四个人怀着异样的心思同席而坐，都是来酒即饮，是举杯即干，不到半个时辰都已是烂醉如泥了。尹继善伺候他们各自安歇了，也差点没瘫倒在地上，幸亏他的心思还算清明，替熟睡的母亲打了一会儿扇子，就叫丫头过来替他，便伏案提笔，挖空了心思的给雍正皇帝写谢恩折子。但是与此同时，雍正皇帝呢却正在光火，因为他听了弘历传来的所谓闲话，立刻怒火上冒，急忙让人把红石红咒也都召来淡宁居。依着雍正皇帝的意思啊，还想把方苞和孙家淦叫来一块问问的，却被弘历给拦住了。只听弘历说，阿玛，这都是宫闱秘事啊，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我看孙家淦那儿根本用不着去问，只要他知道了，肯定会给阿玛上密折的。老五红咒是让人从被窝里拉出来的，至今还没真正醒过来呢。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，我看还是四哥说的对，这种事儿啊，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几句闲话吗，还造谣生事， 咱们自己先就大惊小怪起来了，干嘛呢？不值当的。再说了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老三红石觉得五弟这话说得很不得体，可是他只在一旁偷偷的笑，却并没做声，因为他知道皇上的性子一向是威压百僚的，洪胄这么说一定会受到父皇的申斥的。可谁知道雍正虽然脾气暴躁，但却唯独对这个小儿子宽容大量。听了这话，他只是瞪了洪胄一眼，说：你别胡说八道，这有什么家丑不可对外人言呢？这明明是有人在造谣生事嘛，原来还只是在北京城里传，现在可倒好，都传到民间老百姓那去了，抓住制造谣言的人呢，朕一定要处之以极刑。洪丽还在沉思着，洪石却抢先说：阿玛说的极是，这不是无根之谣，有些宫闱之内的事儿，外人是捏造不出来的。皇上孜孜求治，累出了一身病，有人却在外边散布谣言，真是心怀叵测，令人痛恨。洪胄平常跟老四洪丽感情比较好，有点看不上他这位三哥洪石，听了他的话立刻反驳说：哎呦喂，三哥这话跟没说一样，咱们都是皇阿玛的儿子，这痛恨二字还用得着你来说呀？现在不是说恨不恨的事儿，而是要说怎么办才好。儿子觉得像太后轰逝这样的谣言，除了太监呢，外人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想肯定是宫里的那帮太监嚼老婆舌头，这不叫嚼舌头，纯粹的捏造谣言，乱政欺主。洪胄一语提醒了雍正，他提高了嗓门，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：高无庸！高无庸就在殿门口守着呢，他从来没见过这爷四个半夜三更的聚在一起说机密的事儿，连瞧眼镜都支开了。这心里本来就有点忐忑不安的，觉得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似的，猛然听见雍正叫他，不由浑身一颤，急忙答应一声：奴才在。便连滚带爬的进来了，跪在地上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。雍正看了高无庸一眼，却半天没言语，他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高无庸，
奴才在。
你虽然不是六宫朱太监，位分不算高，但是你朝夕在朕跟前伺候，其实呢比都太监还要紧。高无庸赶紧又磕了个头说：这都是万岁爷的抬。他本想说抬举，但是那个举字还没说出来呢，雍正摆了摆手制止了他：不，今儿个不说这个，朕问你，朕有的时候接见大臣只言片语的，怎么会传出去呢？高无庸一听这话顿时慌了神了，连连磕头说：主子，奴才是两代主子使出来的人了，知道主子的规矩，怎么敢在外头嚼老婆舌头呢？有的时候啊，外官稀图奴才传话，能早点觐见，虽给奴才点红包，奴才接了是真的。再大点的坏事，奴才没有那个心，也没有那个胆量啊。